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一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强调要切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为了适应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习近平原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在会议中消失。这是自从2016年定下“房住不炒”基调以来，首次拿掉了这顶帽子，被认为意味着支持部分价格超跌的城市修复价格。《华尔街日报》报道，六月份中国百强开发商的销售额同比下跌将近30%，庞大的楼市低迷令人担忧。那中国政府是否会出台稳房市政策？房市还有救吗？还能否撑住经济不再继续下滑？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陈教授，还有一位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二位好，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访谈。
那主持人好。大家好，吴教授好。
那首先请教陈教授，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省去了原先习近平坚持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定位，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您的看法呢？
这个信号实际上是挺大的，因为这个房住不炒几乎在每一次经济会议，重大的经济会议上面都会提，然后这一次呢没有提及。随之而来的话呢，什么呢？就在网上的各种金融博主就出来说，就是大家就强调了这个重要性，就是说，这个房住不炒就没说了，然后的话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官方的没有出来说是辟谣，说是哎，我们这个房住不炒的政策，我们要一贯的坚持下去，并没有有这个说法。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也就是官方的一种默认，就认为就是房住不炒呢，现在不怎么强调了。这个也就说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金融属性。什么叫金融属性呢？就是投资房地产，这个是应该会被放松的。什么叫做投资房地产呢？实际上，投资房地产跟炒房呢，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OK， 所以说的话呢，我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大家可以你们可以继续买房子了。然后各种所谓的限购，就是溢价的这些措施，就最近可以说10年一直在执行的，就是比如说是你限购，还有的话就是你的限卖，你买了以后你要卖出去，你不能卖。然后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是银行的贷款，你不能借的太多，你首付必须要达到30%或者说是以上啊，等等这些措施呢，可能就会被慢慢松动了。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现在房子是可以炒了吗？我们有推特网友叫 Professor 陈，他说，习无处不显他的愚蠢，房子是私有财产，房主自己住或者用来投资是房主自己的事。如果用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理论，那你挣的钱就是用来吃饭过日子的，那你买豪车、买豪宅、买高档时尚用品，还买个生意来做这是干嘛的？还有一位清华大学沼气池清理专业博士后，他这是他的网名，他说这都烂尾了，最后还得炒房来拉经济。那陈教授，您认为这个政府会不会承认自己这个房住不炒政策烂尾了，要放弃房住不炒的这个底线呢？
这个不会，
嗯，
这个不会。就是他认为承认自己烂尾，这个是，这个是很难承认的，而且的话，起码是最近这几十年，我看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呢，他会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个转向啊。举个例子吧，就是当时的新冠清零的政策，后来他也就是放松了，突然一下就放松了，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弯。他也没有说之前我的这些政策是错误的，他就说这个是我们政策的适当的调控 ，OK， 就是说你要指望这个的话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的话就是他确实是需要 ，OK， 实质性来讲，他确实是需要大家再把钱呢再重新放回房地产，通过房地产拉动经济 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建树，所以说的话，他这个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重新回到老路上面，通过房地产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刚才我是想要问吴教授，不好意思，吴教授，听听您的意见，您认为中国政府要放弃房住不炒的这个底线了吗？
我想哈，在过去中共遇到任何的经济问题，中共的官员总是会说他们口袋里面有一大堆的方法跟做法，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房住不炒的一个部分没有再被提出来的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一个谈法里面，其实包括了他没有发展高科技、一带一路的这一些部分，其实都没有放在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一个部分。换句话说，我们当然看到中共救经济的方法只剩下这个从房地产的部分来做一个下手的一个情况。刚刚其实网友也有提到，就是对于这个房住的一个部分里面，当然房子是用来住的，绝对不是用来炒的。但是我们看到想买房的人都希望房价能够涨，没买房的人就希望房价能够跌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看到这一次里面，只有政府在讲说要稳这个房市的一个情况，换句话说，要稳的一个情况之后，那如何能够让民众觉得我现在下去的一个情况是可以有信心的买下去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心态上面的一个情况，其实中共要做的其实是如何拉回民众的信心。现在民众是对中共是没有信心的，不管是在房市或者是任何方面。
那吴教授，我继续请教您，您如何评估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现状呢？您认为它已经触底了，还是会更加的危险发展下去？
我认为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的一个部分还没有完全的触底，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中国房地产的这种悲观的情绪比较严重。尤其是我们看到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下跌还是反涨的一个情况，我们认为目前中国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还没有反映整个市场对于中国房地产悲观的这样的一个共识，我认为目前的这个房地产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政策宽松能够拉回民众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们这个在外部在做一个观察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对于少数的城市或者是少数的区域希望先能够稳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让整体的市场重新来做一个整体性的价格修复，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信心修复的一个部分，我认为目前房地产还价格还没有触底，所以还会继续往下走的一个部分。
那陈教授，上个周末恒大暴雷，资不抵债，两年负债2.4万亿，这是一个个别事件，还是会有更多的恒大会浮现出来？您的看法呢？
这个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实际上已经看到了，就是以前的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个房地产板块实际上现在可以说是都是叫哀鸿一片吧，因为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特别是以前做得好。所以为什么叫以前做得好呢？因为这些公司呢都是比较非常 aggressive， 就是他们都是把那个杠杆率的抬得很高，然后借了很多钱，然后投进去以后这些公司呢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实际上真正在那个房地产市场上还能够活跃，所谓就是还能再拿地的呢，实际上都是国营企业了。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孤立的单独的事件，这个是整个房地产的产业都有的问题。刚才吴教授也说了，这个是这个问题的造成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说是整个房地产事业产业的一个下行的一个长期的趋势这个现在大家已经预期到了现在我们的国家的房子已经有6亿栋，然后人均的话是大概是是40几个平方，所以说的话这个明显是已经是可以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以前的所谓供不应求的这个关系呢是已经是不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供大于求，就是所以说的话，这个房地产的长期是个下行的这个周期呢，这个是个比较清楚的趋势了。
嗯哼，那请教吴教授啊，中国官媒引用专家的话说，新一轮稳房市的政策正在酝酿出炉，您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
我想刚其实提到的是人民信心不足的一个部分，那如何能够把这个民众原本在储蓄的这一些金钱能够把它重新再投入到房地产的一个市场，尤其是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有许多的烂尾楼的一个事件，其实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般的这一些房企已经没有太多的信心，再加上我们看到过去许多地方政府的这一些限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于我们看到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还出了所谓的限跌令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非自由市场交易的这一些房地产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政府可以做的其实就只有金融工具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在过去里面限购令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再度的一个放开，甚至于也有中国大陆的专家里面特别去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会下调这样的一个首付的一个比例，也就是说你要买第二套房子或第三套房子的时候，你的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比例上面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空间，这个大概是中国政府可以在进行的这种包括利率在内的这些政策的一个这个刺激的一个情况。
那中国官媒的报道也说了，新一轮稳房市政策可能会降低购物门槛和购物成本，重点一二线城市呢也可能逐步的加入放松限贷限购或者限售这些行列啊。那陈教授您认为这些措施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刚才吴教授说这主要是这个民众没有信心了，您认为这些措施能不能恢复民众对房地产业的信心？
从以前的经验来说呢，应该是会的，因为中国的金融就是可以说是中国的房地产这个大家公认的这个泡沫已经是很大了，但即便是泡沫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只要是他一放松房地产，那这个房地产价格就会上涨，然后的话经济的话就会被拉动，这个几乎是屡试不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一次的话呢，就是我认为呢，大概率呢，这次的话也应该是有这种，这是第一。但是的话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毕竟情况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说了房住不炒，说了这么长时间，快十年了，然后呢，突然一下他又说我们不说了，你们可以炒。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一旦这个房价被炒上去了，涨上去了，然后的话，我们又开始说房租不炒了，一下子把你。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个信心的问题。OK，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济不好了，需要大家把房地产抬上去。如果大家听了，然后近视了，突然一下子又不行了，又要房租不炒了，又把它打下来了，那这个亏损。谁负责啊？所以说的话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对政府，还是对房市的信心的上面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对，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Will Jungle， 他说上面朝三暮四，下面无所适从，难了。对啊，还有一位网友呢，他叫 Doc Chai， 他说中共人为推高房价，大搞土地政策，土地财政敛财，既是破坏经济规律，又是竭泽而渔，耗尽民间财力。政府强力干预，逆市场规律而行，短期也许可行，长期维持是不可能的。欠的债早晚还是要还的。现在到了楼市泡沫破裂、债务出清的时候了。那吴教授，您认为这个房地产，会不会中国政府会不会就是让这个泡沫来破裂啊？房地产是一个很长的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低迷的这个状况下，中国承担得起这个泡沫破裂的灾难性后果吗？
我想现在中国的经济在衰退当中，那现在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信心问题之外，其实我们必须要看到的是，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失业率非常严重的情况之下，那对于未来其实是充满悲观的一个部分。所以第一个，如果说中国政府如果没有持续的为开发商来提供贷款，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的杠杆经济的一个情况之下，开发商没有办法取得大量的政府贷款，而民众对于前景的经济前景的一个忧虑，那特别是现在失业率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去购买房地产，连吃饭连这个返贫都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整个中国大陆现在最畅旺的经济就是所谓的这个带货经济的一个部分，但是如何能够投入这种实体经济的这个投资，其实我们会看到对于许多民众现在的这种失业问题，年轻人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再加上最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大量的退缩当中，所以既然已经退缩了，没有这么大的一个人口的一个居住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如何能够去把民众的这个信心还有对于未来的经济的前景，因为我们知道哈，在过去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过去北上广深里面他们在炒动房地产的一个部分，除了豪宅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学区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部分哈，包括我们也看到这个北京跟上海的这个学区房这个打折之后，也就是说这个快接近这个对半砍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学区房都没有办法能够继续维持着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价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它的投资价值已经开始降低的情况之下，那还有哪一种商品房的产品可以卖得动？那我们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房地产的政策里面，他特别有提到要这个对于城中村的改造来做这个进行。我们都知道城中村是过去许多农民工进城之后能够在城市里面短暂的栖身之地，那这些城中村来进行改造之后，而这些农民工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昂贵的或者是比较偏高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待下去呢？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哈，过去在广州里面这个驱逐城中村的这个人口已经有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流失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还有多少的城中村可以来进行这一些改建？那特别的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社会住宅或者是这种保障房的这个提供其实都不是政府的一个施政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强调重点里面都是在商品房的一个部分，所以在信心不足还有失业的这个阴霾之下，其实我觉得这一些的政策里面其实房住不炒根本是连房都不想买也买不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讲的话，我觉得我长期来讲是悲观的。
吴教授提到了很多的问题，这个人口失业、城中村改造等等。那陈教授，这个吴教授刚刚提到一个，首先提到的就是一个贷款的问题，政府是不是要继续向这些像恒大等这些陷入困境的这个开发商来提供贷款呢？假装他们没有事，那让他们继续这样的变成一个僵尸企业，浪费经济资源。那如果这些政府不救这些企业，不向他们提供贷款了，那么这些企业会被迫的重组并且停业，就会给发放贷款的机构造成了这个损失，并抑制经济的增长。但是这个短期的痛苦呢，可能会换来长期的收益。您怎么看这个政府要如何选择？
这个呢是个比较复杂的情况了，因为老实说呢，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我让恒大破产，让恒大这样的企业破产，会带来什么样的不良的因素？这个呢就不一定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啊，就像恒大，你看就是你想说的，他欠债2.4万亿，而且的话亏损有这么高， 明显的话，政府就是说是要把他救回来，而且现在这个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他要救很大的话，他应该很早出手就把他救回来了。
嗯，
啊，现在拖到现在你还不救，就说明他救的可能性不大。那按照一般的情况下，这么大的企业如果一旦倒闭了，它对整个金融业的这种冲击的话，应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这个，大家对这个金融业的担心，应该对银行了，对它的那些债主的那个担心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应该是在股市啊、债市上应该有很大的影响了。结果我们发现没有，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因所以说的话，大家认为呢，就是那个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就是让这些公司倒闭呢，它也应该是会把相关联的该切割的部分切割，该卖的地方就卖掉，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有准备，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并不担心。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些企业搞死了以后，你剩下的这个房地产怎么玩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啊，你可以用国企，国企央企现在已经起了房地产市场的主导地位，所以说的话，这个以后可能我认为的话，更有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国营企业、国企央企呢在房地产市场里面起主导作用，啊，这个就也就是也比较符合中国这段时间的一个趋势吧，就是国进民退的这个趋势。所以说的话，在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好处，当然它的弊病是很多很多了。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什么呢？它这个金融传染，就是房地产大企业倒闭对这个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个部分呢，他们管理的是很好的。
嗯，那吴教授，您是否赞同陈教授的看法呢？就是会让这个泡沫破裂？
我认为哈，以现在中共的这个做法的话，它的确是会扶植比较优质的所谓的国企跟房企。央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过去这些所谓像恒大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它在利用地方政府的这个土地财政，甚至于透过这些杠杆化的这种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财政的一个部分，其实是饮鸩止渴的一个部分。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一样是要透过房地产来救市的话，那他为什么不透过对于这个中共政策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些国企跟央企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铺陈？为什么他们会比较这个优质呢？其实只有两个字，叫做听话。因为他们知道中共政府的这个政策在什么地方，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民企里面，它产生了许多的这些金融上面的弊端也好，或者是新建好的房子品质不佳，造成民众的这些反感。那中共刚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处理这些房地产来惩治这样的一个腐败的一个部分，那这个符合中共在这个对于这种房地产泡沫化的时候，可以透过这种丧事来当作喜事办的一个这种中共逻辑。
嗯，那在这种思维这种政策下，陈教授，您认为这个下半年的房市走势会怎么样？一方面这个房地产还能不能拖住中国经济不会再继续下滑？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大环境结构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还能不能支撑房地产来恢复增长呢？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对，首先就是你有两个问题了，就是下半年这个房市是该怎么变，还有就是长期的话，中国经济对房地产市场是不是还能够继续支撑下去？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短期的话，中央的这个政策呢会有起到效果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了，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让短期的方法能够让你市场呢就是向上走啊，即便是不能向上走的话，能够起到止跌的作用。一旦有止跌的话呢，大家发现呢，就是还是有信心的，就是还是能够这个房地产还是能够赚钱的，那大家自然就会回来。所以说的话呢，短期来说我看呢还是有用的，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长期来看的话，当然了，房地产实际上最最重要的是一个房地产，特别是房价的一个城市的房价呢，是这个地方的综合经济实力的一个表现。如果你经济好，你工资高，那自然你这个房价是能够过得住的。但现在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到底还不能这么玩下去啊，这个是个，就是这个当然因素很复杂了，包括其中的地缘政治的因素了，我们现在出口降了这么多，然后的话就是就是国外的投资，在中国的投资也下降的挺厉害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呢，从长期来说的话，这个是要看我们国家的这个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问题了，还是一个地缘政治的政策了。就是如果说是我们继续要发展跟其他国家，特别发达国家的关系，然后的把经济做好，把生意做好，然后继续吸引外资，走以前的这种老路的话，那么这个是会向上发展的，然后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危机，经济的危机呢，也就会慢慢的消化，然后的话就是，然后甚至会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是我们从地缘政治上不走这条路，选择的是我们就是要关起门来，我们要自己干，我们要走内循环，我们就是不跟外国人这么玩了，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走。如果说是还走这条路呢，那么这个不单单是房地产会崩溃，整个经济都会崩溃的。
那吴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房市下半年的走势和经济走势啊？我们看《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评论说，通货紧缩迫在眉睫，劳动力正在萎缩和老龄化，房地产繁荣已是过眼烟云，只留下沉重的债务，现金充裕的消费者把钱包捂得紧紧的。如今中国步履蹒跚的经济走势呢，和日本失落的十年之初有很多可比之处。吴教授，您认为中国经济这个繁荣期已经过了吗？经济下行是不是会成为一个新的常态？
我认为中共的这个经济的繁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讲说过去呢？因为我们看到不管是美中的贸易战或者是科技战的这一些影响之外，那现在整个中国的经济情势不佳，而且过去里面习近平对于多领域的这些监管，使得各个产业的用人的这个空间限缩，甚至于我们看到出现了许多失业，还有大规模裁员的这个情况，所以求职非常的激烈，在大量裁员之下，又有这么多的大学生要投入就业的市场。如果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希望或未来的前景的时候，那中共政策也没有改弦易帜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繁荣的一个部分，其实现在通货紧缩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一些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中国房地产是有价没市，卖房的多，基本上是这个时候没人买房，有钱的人都在银行里存着，不敢消费。还有一位网友叫 Wei， 他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拐上了一条自以为是的道路上了，不能用现有的市场经济来解释。还有一位朋友叫 H 张，他说，所以才说中国经济新三驾马车是国家统计局、中宣部和特警造谣说谎和镇压。还有一位朋友 Lawson， 他说，房市趋向低迷，没人炒房图利，缓解了投机过热的隐忧，当然就不必再呼吁大家不要炒房了。还有一位网友刘本梦，他说，把公摊面积取消了，再看有没有人来玩了。好，那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